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看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好，在耶利哥将近的时候，路加描述他医好了一个瞎子。在他进了耶利哥以后，经过的时候，这我们都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但是又发生了一件事。瞎子是乞丐型的人，因为他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没有这工作的能力，他是一个 handicap， 他是一个残障人士。他如果在今天，也不过是因为有人给卖个面子，让他做一些很轻松的工作。其实这工作恐怕很多都是政府啊或者慈善机构支持让他做的，他没有什么能力。那现在这个撒该呢，是不只是税吏，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那跟那个瞎子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犹太人观点来讲，瞎子的道德比这个税吏长还好，因为我们应该已经知道够多了。收税的人大家印象都不怎么好，这实在是对收税的政府官员要抱歉的。我想现在的收税的人，尤其是低层的人士，应该是都很奉公守法，或起码我们没有听到他们太多不好的事情。而其他的行业啊，包括官员也好，民意代表、商人也好，有的我们一想到这种行业就想，哎呀，大概都是奸，大概都是贪，大概都是有错的。在当时呢，这个税吏那是奸，那是贪，那是错，那是残暴，跟我们中国历史这些酷吏或者是那个养蛇柳宗元的《养蛇者传》一样。哎呀，这个收税的人呢，一个是把别人东西拿走了，我们都不喜欢。虽然我们承认在国家社会里面，需要纳税，因为要不然国家没有财务的来源，没有正当的财力的来源，所以耶稣也说该杀的物要给该杀，他也纳税，我们顺服。即便该杀不一定是很公正的，甚至税丁税，这是另外一个税，就是圣殿的税。虽然圣殿里面包括那些祭司，包括那些公会领袖，包括撒都盖人是很不好的，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任何一个政权我们都要绝对的顺服，圣经从来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但是在一般情形之下也不可以有悖逆，即便他不好，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我们不可以反抗啊。基本上的解释是这样。好，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他们就是让一个大的地区，当然就是一个大的税务长，税务长底下再有税吏，然后反正每年你该交给罗马数目，他交齐了送上就好了。你要再向别人多收，那你有本事你就多收嘛。那么一般的税吏长就多收，用这些钱，就是收别人的钱，搜刮百姓的钱，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唯一的一个管道。而且这升官发财是因着，不仅是你搜刮百姓欺压百姓，不仅是你谄媚上级，而且是搜刮自己的同胞，谄媚罗马政府。而且你的谄媚搜刮工作一定是让罗马人非常的高兴，所以你不仅是一个税吏，而且是一个税吏长。 这是汉奸里面的汉奸，是成功的汉奸，或在罗马人眼中成功的汉奸。这个人说是财主，你收税能有多少钱，收税能赚多少钱，那么收税而成为财主，收税而升官而发财，更是表示他是非常的不道德，非常残酷，非常残暴。当然我们也都可以想象，有很多这种的故事，儿童故事，儿童剧，诗歌也都讲到这个撒该是一个很辛苦的人，心中很痛苦，因为虽然富有，可是没有人喜欢他。那是写的没有错，因为底下众人不是那几个有民族意识有宗教意识的人而已，众人都觉得撒该这个人该死啊，耶稣不应该到他家去。但是他要看耶稣是什么人，我想他跟那个耶利哥的瞎子一样，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耶稣的事迹被传开了，传遍了各地，所以这些人都知道，知道的人不一定就去信他，知道的人不一定就去找他追随他。我们说过，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这里面有关于耶稣的真理，才能激发我们的信心。当然很多人信心并没有因此被激发起，有些人激发只是知道有机会他来的时候我会对他有所要求有所接近，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哎呀，更好的是真的像南方女王那样，就是他会走遍从地级来，要来听他智慧的话，我听到他的好，让我心里被激动，我要继续来寻求他，这是最好的。当然都是祖先寻到了你，都是这个话先临到了你，你才激发你，所以总是主是在前面，主的恩典在前面。但是我们的反应如果能够更主动去寻求他，更主动去信靠跟随他，多么的好。那个瞎子耶利哥的瞎子也是，如果我们要春秋则贤者，他能够做的更好的事就是他就去找耶稣了，他就不远千里就去找了，就到处问那个人在哪里，我要他医治我。那这个税吏长也应该，他就听到耶稣的事就要去找耶稣了，他自己工作都不要了。哎呀，也许我们这样太苛求了，我这只是在讲说那是更好的反应，但他们反应在耶稣来的时候想看他，会叫他，这也是相当好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反应，愿我们有这样十分之一的反应都不错了，因为我们华人实在是在世界的事上太聪明了，在属灵的事上非常迟钝，我们不去渴慕这些事情。好，这个人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甚至在这个时候他要看耶稣的动机恐怕都还不是太对，他只是要看看他是怎样人，他可能听到了一些关于耶稣的事，要看看实际上是不是，或者听到了一些事在他的那有限的头脑里面，在他这属世的很精灵的精明的头脑里面想到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当然我想撒该也会知道他的朋友包括马太怎么后来是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而且撇弃了一切。那到底他有什么魅力，有什么魔力，让人去信靠，去跟随，去撇弃一切的？他想要看，他只是想要看，但是看里面我们也只能猜了有多少是对自己现况不满，有多少是想要了解一下马太怎么会跟随这个耶稣的，有多少是被圣灵的呼召要叫他能够彻底跟随主的，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他有个渴慕，他想要去看耶稣，他不过是想要去看耶稣，他不过是因为人家传的话那个道到他心里，让他有个想要看的心，这就让他得救了。神的道是非常奇妙的，他就爬上桑树，他爬上桑树不能跟南方女王走从地级来找所罗门比，但是神也纪念了，因为这也是从神而来的信心，耶稣一定会从那里经过。我们说当最好的就是不管耶稣从哪里经过，你去找他吧，寻找的就寻见不能够这样，最少在他一定会经过的地方，我绝对不要错过他，我要来看看他。但是你看耶稣能看到什么？各位看他走过去能看到什么？那跟看个照片有什么不一样？或者那一个跟一个你把它拍成电影看看有什么？耶稣要看你去看耶稣，要能够跟耶稣有交通，要信他，要跟随他。我们感谢主再一次说撒该有一个不错的信心，有一个从听到而来的信心，那里面有很多的掺杂和不足，但是因为他信的对象是耶稣是好的，耶稣来纠正来补足他一切的错误。你看你看得到什么？你就在那树上看看得最清楚又怎么样？ 那你还是会失去啊，就短短的几分钟他走去了就完了。你本来还有别的吗？哎呀，我们看到耶稣又再一次主动，第一次主动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是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这路加甚至没有什么记载，但是神就借着这些没有记载的，但我们知道一定有的人，甚至有的不一定是坏好意的，但是就把耶稣的事传到撒该的耳中，于是撒该就有他看起来的第一步。刚刚这一步更前面是因为神的恩典拣选他，让他能听到，让他也有反应。然后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撒该在树上的时候，耶稣再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恩典。耶稣到了，抬头一看，一看这里，我认为是一个神迹。虽然这个神迹一般的书也不会说是神迹，因为耶稣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谁，叫得出他名字来。耶稣一看到他就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是他为什么要爬在这里，他都知道。这是一个神迹，不过我们不这样记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说这是神迹，因为耶稣做了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把人心中的意念都显出来，都看出来，而且知道怎么样引导这个人走在正路下。我要住在你家。哦，撒该就很欢喜地接待耶稣。那我们相信他在接待耶稣的这个时候，大概就发生了第八节的事情哈。他接待，哎呦，耶稣怎么会要住在他家？那我们看到，耶稣要住在他家的事情被众人议论。很显然，撒该有钱，撒该是有权，撒该有势，但是大家都异口同声知道这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可恶的人，这是一个民族汉奸，这是一个贪官污吏，这是一个巴结罗马人的人，这是一个很会巴结罗马人，这是一个很会搜刮百姓的人。耶稣怎么会到他家去啊？就跟我们看到耶稣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不是认同这些罪恶，耶稣是显出他的爱，是要吸引这些人归向耶稣，撇弃一切，离弃他们的罪恶和他们所让他们犯罪的那些贪婪，或者是性欲，或者是食欲，或者是任何的欲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来看撒该的反应。当耶稣到了他家，当耶稣说要来，我相信撒该一方面就准备待客，一方面那圣灵给他的感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他很显然，可能包括马太，就是税吏马太，耶稣的门徒的见证，以及耶稣所讲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包括撇弃一些跟随主，包括人进神，有钱人进神的国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们都不晓得，但我们绝对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耶稣的一些报道，耶稣讲的话，做的事情，那里面带着永恒的真理，感动了撒该，知道他过去的错误，知道他要有所改变，知道他要有所改变。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还是没有做，起码在我们所他所讲的里面没有，就是要信靠跟随耶稣。但是他对耶稣这种恭敬的态度，这种耶稣只是要到他家的时候，他就开始想到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那虽然还有很多的不完全和错误，但是他对耶稣是有信心的，那就够了。我们再一次说，你的信心都不完全，你的信心都有掺杂，都不对，都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但你信的是耶稣，你信的对象是对的，那你信的内容，你这个信心不大恰当，那没有关系，因为你信的对象能够改变你这不恰当的内容。好，撒该就站着对主说，好，那这显然也是一种恭敬的态度，站着对他的主说，对这位请他下来的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个少年官，就再一次不要把这些当作字面上的要求，我把一切都给了，现在他是把一半给了，那给的还不够啊。各位，重点不在一半或一切，重点在开始信靠了耶稣，而且一定会全然的信靠耶稣，那就够了。我把一半给了穷人，不是把一半给了穷人或全部给了穷人换来的救恩，而是这显出你对耶稣的信心，比较不再被金钱所捆绑，也比较对穷人有爱心了。你不被金钱捆绑和对穷人有爱心，同样不能叫你进天国，但是这显出你已经是天国之子了，就是你信靠了耶稣，使你轻看这些东西，使你产生更大的爱心，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哼，以前一定是讹诈了人。那我以前也不太懂，你讹诈人还四倍，你讹诈100块，你最后要还400块，那你怎么还得起呢？不够啊。哎，可是他讹诈的钱他也许也赚了很多，所以他现在有能力去还别人。那这应该都是在被叫下来，一方面吩咐仆人预备饭食，一方面开始做的事。这都不是，起码我们没有看到是耶稣或耶稣门徒教他的，但他知道，他知道他的钱来路不对，他知道他应该要还别人，他欺骗别人的，他欺骗别人的。旧约圣经有讲，你偷你抢应该怎么样还啊？这里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要去赔偿，我要还他四倍啊！不是你的还钱叫你上天堂，不是你把一半分给穷人上天堂，这些都不足的，这远远不能叫你上天堂。即使那是对的，即使那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叫你上天堂，你必须在神面前称义，完美无瑕。那只有信靠耶稣，披上耶稣，让耶稣所做的在你身上成全，那神就喜悦了。好，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我们还是要说，不是因为你有善行，一半分给穷人，赔偿赔了四倍，这样叫你上天堂，是救恩已经临到你了，上帝的救恩临到你，上帝的福音临到你，耶稣是救主这个消息临到你，这可能很早就临到了，但在耶稣今天来的时候，你要爬在树上看耶稣的时候，比较具体的显明出来了。救恩早就临到了，那么救恩早就临到，使你开始去归向主。救恩临到你，今天归向主的表现是更彻底的来信靠神，更彻底的来爱人。所以今天救恩显得更清楚。这救恩来到，我们还是说不要讲到说是他的好行为，今天做的好行为，今天换到了救恩，而是这个早就临到的救恩，今天显出果子来了，显出更真实来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每一个蒙拯救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每一个蒙拯救人不是说肉身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这个人肉身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说肉身是不重要，行为是不重要的，虽然那也是上帝所造的肉身，因为肉身你以这个肉身以这个受造物夸口或自卑都是神不喜悦的，这个并不重要，重要是造肉身的神，我们应该信靠神。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重要，肉身的亚伯拉罕子孙很多都灭亡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他像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对神有信心，所以神要让他的子孙蒙福的事情也在他身上显出来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我来就是要找这些世上的人。那我们也讲过，像天国的比喻里面，人寻找那贵重的珠子，寻找那珍宝。我们可以有两个刚好相反的解释，都值得思想，都不一定是只有一个是对的。就是那个贵重的珠子，选择珍宝就是选择耶稣啊，找到了就很高兴。但把它颠倒过来讲也可以，就是我们是那最贵重的珠子，我们是失落的，那神来找我们。圣经里如果不用这个做比喻的话，用浪子的比喻，用失羊失钱的比喻，那很恰当。我们真是失落了，不管羊或者那一块钱有多少价值，但在神的眼里是宝贵的，那是一个他所造的，那是一个灵魂，是万金不易的，也是所有的钱都买不到的。我来就是要找这个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子孙失丧了，我要寻找，我要拯救他们。这里的寻找就是拯救，就好像羊的失落被找到了就是被救了。当然在现实里面找到也许已经是一个尸体了，但是在耶稣对我们的寻找里面找到就是能够得到拯救。好，我们再看第11节，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好，大家听这个话啊，今天救恩来咯，拯救已经来咯，我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咯，你们都失落了，现在被我聚集在一起咯，成为一股庞大的力量咯。 然后现在又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首都哦，现在很遗憾的还在罗马人的管理之下。很多人就像耶稣的门徒费鲁奋锐党一样，总觉得上帝的救恩临到就是把罗马人赶走，把罗马人赶走就是罗马帝国消失了，而大卫的国度重新实现了，而大卫的国度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喽！耶稣就是神国的君王，或者起码是一个很重要的开路先锋吧。他们都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想到那个时候气氛是越来越嗨了。那这时候又是有一个罗马的官吏或替罗马工作的人归向了耶稣，那么耶稣对他有这么大的称赞，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对撒该可能还是讨厌，但想到撒该这个人，你可以说是不是反攻义士了，或者改邪归正了，归向耶稣了，离开了罗马政权了啊？那耶稣要开始有大量的招安的动作了，一方面让犹太人都归向了耶稣，然后组成军队赶走罗马人，就让神的国显出来了。于是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他知道他们这样的想法不对。我们已经一再讲过，神的国不是肉眼能看到的。当然，神的国在今天的进行里面，我们肉眼也常常可以看到它的表现。比如说人对人的爱，人传福音，人悔改归向主，这都是神国的显现。一切的美善显出来，多多少少都是神国的显现。但是神国并不是我们用物质来建设的。虽然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当我们做属灵工作的时候，总是有看得到的。但是这看得到的部分，人是很难分辨这是神的国还是人的国，因为所有的善良的做法，其他宗教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不是让神国的君王，就是耶稣得到荣耀，得到顺服，那么其他所做的就都不是神的国。你可以说那是一个神的恩典，即便是其他宗教做的那是一般的恩典，但是那不是神的国。他们以为神的国要具体的显出来了，神的国却不是这样显出来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我们愿你的儿女在疾病、在艰难的时候，在甚至接近死亡国度的时候，甚至就在死亡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都知道你是得胜的。主啊，我们可能会误解，我们可能会看错你降临的时间，我们有很多不懂的。但主啊，愿主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